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上我们的诚实论上一堂课我们是上到卷二啊。那卷二还蛮多的因为它的一卷是蛮长的品虽然是很短，但是它一卷也蛮长一下那我们上一堂课是上到课本的65页就是四元这边四元。那四元，我们昨天快速的有把这个内容稍微讲解了。那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四缘其实在阿毗达摩是蛮重要的，就是因缘、次第缘、所缘缘跟真上缘。那我们看一下脚注脚注这个资料大家也有课本上也有。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要谈四缘那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纵观经论》呢，这里有提到因缘果报，有没有？《增阿含》里面提到四缘，迦旃延尼子就是发智论的作者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叫什么创始人迦旃延尼子，那他是创说六因，那各家的说法不同，像萨婆多部就是有部说有六因那舍利弗阿比昙论是十因十种因，瑜伽师地论是也是十因，诚实论是三种因，看到吗？所以我们诚实论这里呢，它是讲三种因，就是因缘的那个因因为缘是四缘嘛，但是因呢，因缘本身的因，它是有三种因，然后楞伽经有六种因，所以佛法里面，蛮多不同的说法。那缘的话呢，上面是因嘛那下面的缘的话呢，在谈缘的话那通常都说四缘，有没有通常都说四缘，包括诚实论也是。那舍利弗阿毗昙论呢，就谈十种缘，南传阿毗达摩就是谈24缘分别说部大部分都是24缘那导师有说这是见到因果方式的不同，安立种种的名称，都是为了要解释这个因果啦就是缘起，缘起的因果那在另外导师的性唯识学探源里面。就有谈到这个《阿含经》的经文，《杂阿含经》这里提到说，诸业爱无明，因即他世因，就是我们未来会他世就是未来世的五蕴能够积极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业，还有烦恼，所以惑业呢，主要就是我们累积未来轮回相续的因。那这与无明所覆文义非常接近那俱舍论呢，卷二十它是透过这样的经文，但它是越业力还有爱的差别的观点来解说，但是诚实论主呢就不一样诚实论主的意见呢，他是认为说表业就是业的体性是师一般我们讲师心所嘛业的体性是师，但是师只是爱分，所以师心所在诚实论主认为他也是爱分爱烦恼的一分吧爱分。那不过越习因来说，大家还记得吗？习因就是三种因的。第二个习因，看到吗？习因，如果越习因来说，它就称为烦恼；如果越报因来说，它就是业。它就是业。 就是这个诗啊，诗啊。那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边来看的话，这个报应就是，应该是声音啊，声音啊。所以如果是按照声音或者报应来说的话，它就是业，它就是业。那如果是按照习因来说，它就是烦恼啊，贪欲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啊。所以在导师的这一本书里面，《唯识学探源》呢，他就有提到啊，如果是站在要谈这个师啊，世心所的师，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角色啊。他有时候呢，世心所他可以越习因来说，现生熏习的因来说，他就是烦恼啊，爱无明相应的师。好，所以我们有在《阿含经》有看到一个语词叫做，是爱相应俱施，啊，类似这样哈，就是类似说我们的造业啊，造作呢，凡夫的造作都一定是相爱与相应爱的，爱烦恼，或者是无明啊。那所以如果说他这个失心所，如果站在报应声音来说，它就是业啊。所以其实，一般我们讲世心所呢，在有部那一种呢，它比较固定化啊，它就是属于行运的一个心所，它是造业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力。但是在阿含本身，它并没有分得那么机械化的。在阿含本身呢，有时候这个世心所，它是站在业力的角度来说啊。那有时候他是站在烦恼的角度来说，失心所，因为他本身就是造作嘛，所以他一定是离不开业跟烦恼的，啊，所以，导师在性空学探源他讨论蛮多的，啊，特别是那个行啊，无明行识那个行，因为在有部他们认为呢，这个行就是业力嘛，哈，无明行，然后识啊，投生识，那。这个行呢，所以就有部认为只是业，但是导师认为在早期的阿含呢，并没有那么机械的啊，所以无明行识这个行呢，它不是只有业的，它也有什么呢？跟爱相应的，相应而起的业啊，所以它不可以离开爱烦恼啊，所以早期的阿含呢，他认为导师认为呢，这个业啊。看到没有？这个诸业爱烦恼，这个业呢，它是不会跟这个爱或者无明分开的哦。啊，所以十二因缘有时候导师说，被这些部派的论师分了之后呢，就是三世缘起分了切割之后呢，我们一般人就是只是知道后期的定义，就行呢，就是只有业啊。那这个导师在唯识学探源，是苦口婆心的有。有开示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出处的前后啊。那所以呢，这四种因在部派里面呢是其中的一说而已啊。这四缘啊是其中的一说。那因的话呢，因缘的因啊，就是有三种因啊，这是诚实论的一个特色啊，跟其他部派不同啊。那这个就是四缘啊，这是四缘。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哈，好，那现在我们看下一个主题，就是四种性啊，四性。那性呢，我们一般四性呢，如果你看下面的内容，佛法身戒就是四不坏性啊，四不坏性。那第一个就是性佛啊，性佛。那得道真智啊，诚实论很喜欢用这个真智。真智这个语词啊，真智其实就是无漏智，真实的智慧产生就是无漏智。他说得到无漏智的时候呢，他对佛就会升起清净的信心，决定知道佛在众生当中是最尊贵的啊，佛是两足尊。所以在出果的功德四不坏境呢，他对佛法身啊，就是非常的。恭敬而且信心，没有疑惑，因为他断除疑嘛，断除疑，所以他对三宝决定的信心，所以这个佛呢，他会深信不疑， 然后得到这个真智的这个无漏智的这一种修行者呢，他也相信相信这种法能够让我们获得真实的智慧所以他也信法。那得失智者，一切众中最为第一，名为信身所以他也相信身就是得到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话，无漏的智慧的话，他就是在一切众生当中最为第一的，就是贤圣身呐 就是贤圣身的意思那所以他出果圣者，他一定会有这三宝信佛、信法、信身那再来就是他会得到圣所爱戒，圣所爱戒就是他因为对三宝产生绝对的信心之后呢，他就会对这个戒或者是说他会身心不造诸恶他就对于身口意行的这种特别是身口的这种规范呢，他会知道会导致轮回所以他会绝对不造恶业。那知道呢，我因是戒，我因为这个戒能够不堕恶道，也因为这样子的戒，所以我能够对三宝更加有信心信这样的戒力，所以名为信戒所以戒的力量呢，在出果圣者他也是绝对不会疑惑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看杂含经的话他有一部经有提到说他在谈到五戒有谈到这个绝对的这种性身三口四有没有意三我们讲他在那一部经呢，在谈到四不坏经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圣所爱戒他对于身三口四这身业口业的这种戒行呢，他绝对不会再犯了，即使要他的命他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大家有看过经典吗？有一些修行者，就是他被人家强迫要犯戒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比丘还是一个沙弥，他回到他的家俗家，他父母呢要他就是接他们的继承他们的产业好像是杀生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有要他去杀生那他后来呢就在那个房间里。就是他父母叫他在房间里面一定要把这个畜生杀死，然后他为了保护这个生命呢，他在房间里面就自己自杀了。他宁可自己自杀呢，都不要去杀害这个畜生后来他父母就很后悔，所以在很多证得圣道的人，他们是即使牺牲生命呢，他们也不会伤害这个众生，就身业跟口业，他们会绝对的清净所以，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经典的这种精神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修行者如果是真的是修行者，也很多人会传闻说，哦，这个修行者可能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对不对特别是南传。那我们自己就要有这种经典的基础作为审核包括佛陀或者舍利弗，他也是曾经在经典也有说过，你不要相信我所讲的，你从生活上身口意上来审核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圣者。那当然啦，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所以有很多相似佛法在网络上流行。包括很多在家团体也是如此，那他们也是有很多册封自己是出果或者是什么果什么菩萨也很多所以我们为了保障自己的这种所学的是正法而不是邪法的话，我们就要用经典的这些基础来做审核就是这个老师他自己讲的自己多么的伟大，但是我们从他的身口意的表现戒行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个佛法身戒特别是这个圣所爱戒这个戒的这种清净，圣者呢，他们是宁可牺牲生命，也不会去犯戒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一些自己的印证 在社会上流通，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警觉的啊，希望大家有这种责罚的自见啊，不要随便相信啊这一些自己印证自己的理论啊。那再来呢，四法当中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四圣种。这里所提到的四圣种是蛮特别的，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四圣种不为衣服爱之所染啊，不会贪婪这个衣服了哈。那出家人比较简单呐，过去的出家人只有三衣一钵，现在的出家人就比较多东西了啊，所以包括衣服也是，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谨慎。啊，那这个是基本啊，衣食住，看到吗？啊，衣服、饮食、卧具，啊，那再来这一个重生比较特别一点啊，那对于这种爱之所染，要有办法克制，有办法降服，这个才叫四圣种。那一般我们讲衣食住药，对不对？那早期呢，四圣种是衣食住乐断乐修，啊，衣食住乐断乐修，乐断乐修是什么意思呢？乐于断烦恼，乐于修行，啊，就是好要修道的意思了。那这个是四圣种啊，作为圣人的种性，就是你要乐断乐修嘛，这个是最能标榜。表示一个圣者的种性，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乐断乐修啊，他在很多道品啊的精神已经发挥得很好，所以他在四圣种这个名词里面呢，他就有一些改变。后来呢，他就改变为衣食住药啊，就变成是生活上的一种、色身上的一种滋养啊的一种少欲知足。那称为四圣种啊，衣食住药，就把乐断乐修呢用药物成气药呢来取代了啊。那诚实论这里又跟这个不同，它最后这个是重生啊，重生。我去查，有一个日本学者，他有解释这一个啊，那其他的我就查不到有相关的。那这个重生呢，就是说我们的眷属啊，我们的眷属，但是如果是按照，如果是说通于在家众的话，或许可行啊。哦，在家众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在家众也可以成就圣道嘛。如果他要具足这四圣种衣食住，然后重生，就是眷属，对于眷属的爱染也能够。去除那这一种的话，就是四圣种。那对在家来说是蛮好解释的，有没有眷属？但是如果是对出家众来说的话呢，这个眷属是什么呢？我在想，或许也可以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说法的眷属嘛。法的眷属就是不管你的徒弟寺院或者是师父啊。对上对下的都是你的眷属啦，师父啊，长老啊，或者是自己的徒弟啊，信众啊，可能这些都是从就是随从，跟着这个我们的身的，那我们所爱的都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嘛，我们才会爱染嘛，对不对？跟我生命没有关系的，怎么会爱染呢？所以这个四圣种主要就是跟随我的这个生命的，如果会产生爱染的，我们都要给它去除。那所以，有一个日本学者，他把这个重生解释为眷属啊。那我看其他资料就是没有找到那这么特殊的四圣种的定义，所以，目前就是参考这个日本学者的解释啊。好，再来是四种恶行，那四种恶行呢是会让我们堕恶道的，所以你看它的。结论就是会堕恶道的四恶行，第一个是贪、嗔，还有痴啊，多了一个就是怖畏啊，怖畏。那怖畏比较特别一点呢，一般我们在谈贪嗔痴已经可以包含了，对不对啊？但是它这里四恶行就多了一个怖畏。 那部位当然，如果是按照修道上来说，它也是很多经典都会出现这个形容啊，部位。那会有部位，主要就是像杂含有很多并比丘要命中的时候呢，佛陀去关怀他，就会问他说：“哎，你是不是痛得很辛苦啊？”他说：“是，非常辛苦，非常难受。”那他说：“那你这么痛苦，你会有什么后悔或者是怖畏吗？”他说没有。佛陀会这样问，主要就是他就是要让你审查说你的戒有没有清净，你持戒有没有清净？你不清净，你才会有怖畏嘛。为什么怖畏呢？因为死了怕堕恶道嘛。所以说佛陀才会问这些比丘说，你临终的时候有没有犯戒？没有，没有你就不会有怖畏的。所以你的病，你不要太担心啊，即使病得五颜六色啊，或者是已经快要死了，你都不应该产生怖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犯戒嘛，你戒律清净，所以不会堕恶道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经典里面也经常出现这一种心境啊。那这个是四种法，再来是五种法啊，五法 那这个五法呢，第一个就是五蕴。我们课本是在66页哈，那这一个五蕴呢，大家留意一下，它就是跟一般的顺序一样了，看到吗？色、受、想、行、识，它就跟前面或者是很多地方所提到的顺序不同了。诚实论的顺序本来是色法，过来就是识，识之后呢才受、想、行啊。那但是它在这一段呢，它又跟一般的五蕴的排法一样啊，它就不是一个升起的次第，它是一个种类的分别而已啊。那色蕴呢，他说是色等无法啊。那色法我们前面有提过，色等无法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那受蕴的话呢？他说是能缘法，能缘法的这种叫受蕴啊。那一般我们讲受蕴就是感受嘛，对不对？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他的解释是能缘法啊。那想蕴呢？就是分别什么呢？能分别啊，假名法啊。所以这个假名法，你看在诚实论，其实它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的。所以修圣道呢，在诚实论说，第一个就是你要破灭这个假名啊，灭假名是第一个层次。那所以这个假名呢，在诚实论假名法呢，在诚实论的定义就是和合的法，我们赋予它施设假名，比如说电脑，比如说人、花瓶啊，这些是属于假名法。那他说想蕴呢，就是能够分别这些假名法。但是凡夫就是在这个想蕴里面落入什么呢？实有，或者是执为自己所贪爱的占有欲啊，那这些就是在假名法起颠倒嘛，所以这个想蕴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分别错误或者是颠倒分别的一种情况对于假名法那行蕴的话就很广了。行蕴的话就是包含善心所、恶心所，有没有？所以行蕴呢，能生后生的法所以大家留意着，能让我们产生未来的生命不断轮回，其实最主要的五蕴里面呢，就是行蕴。那能产生后生法的，我们说，有可能就是有漏业或者是说善恶心所啊。都可以让我们产生未来轮回的后生法，对不对？我们会有后有，就是我们还有三界的这种power 就是有嘛，就是存在体，就是我们未来会有这种爱取有那个有嘛，我们还有那个 power 后生的法，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善法或者是恶法，都是会的。那如果是善法的话还好一点，因为在善趣嘛。如果是恶法的话就糟糕了。 他就堕到恶趣呢，寿命又很长，然后又受很多苦，没有办法亲近三宝啊。再来呢，世运哦，他说唯能是成法啊。那是其实就是唯能是这个是，就一般我们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了别嘛。他能够了别成法啊。一般我们讲六尘啊，或者是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啊？所以心事呢，除了了别法尘，他也了别前面的色声香味触，他也能够了别啊。那这个是诚实论定义的五蕴啊，蛮特别的。我们在课本的56页呢，他就把它的次第就跟这个不一样啊。那六法啊，五法只有一个啊，五法只有一个。那六法的话就有几个，好几个啊。那六法的话，它第一个就是六种啊，我们说地水火风空四，六个六种。那又称为六界啊，又称为六界。那第一种呢，就是色香味触，大家有没有留意？它少了一个声音的哦，声，它少了一个声，它是色香味触，兼相多，所以名为第一种。那我们到 后面呢，会提到色法啊，色法。的一个最主要实有的元素呢，诚实论认为就是这四个，色香味触是它色法所具有最实有的元素，其他的都是假有，包括四大，他认为都是假有，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呢，是从哪里生的呢？是从这四个色香味触而生四大的，所以诚实论的看法跟有部那种是。跟南传阿毗达摩那种也都不一样的，这个是他非常特殊的一个看法。那导师当然，导师有认为说他有一点受到数论的看法，因为数论确实也有这样的看法啊。但是数论不只有这四个，他还有其他的。那他跟数论还是有一点不同啊。不过数论确实也有讲了，这个是有这种来升起设法啊，应该是数论吧我们前面上学期有上过啊，那地种就是这个兼相多的啊，又这四个合，那称为地种。那水种呢，水界呢就是事相多啊，那火界的话就是热相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风种的话就是清相多啊，空种的话就是色相无，就没有色相啊，没有色相就是空界空种。那四种的话呢，就是能缘法啊，你看能缘就了别法，或者是能缘法的，这个就称为四种啊，四种啊，或者是世界啊，它能缘法。我们前面的受蕴哦，它也是用能缘法但是诚实论就是比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些语词哈。不知道它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你看，大家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能源法，所以叫四种，对不对？它叫四种。但是你看上面呢，五蕴的那个，你看能源法，看到吗？能源法它是受蕴哦，它是受蕴所以因为它没有再多的文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只可以说啊，四种世界呢，它是一种能够。缘法就是能了别法啊的一种功能那地水火风空啊，这个大家有学习过那个世界差别观的话，就很容易了解我们的五蕴身本来就具足这四个啊，或者是五个空界啊，比如说我们的鼻孔啊、耳朵里面啊，还有我们的器官里面啊，都有一些空隙，口腔里面啊有空隙，那一种也。在五蕴来说，那些就叫空界，它不会完全密合的。如果完全实体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啊。好，那这个是六界啊，那你很容易能够分别了哈。如果是用色法来看，就地水火风嘛哈。 那是的话就是心法啊，那空的话就是空间啊。好，再来呢，六内入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六根啊，六根，眼根啊，眼入就是眼根，他说是四大和合，四大和合，然后眼是所依啊，眼是所依的意思就是产生眼视，就是看见啊，这种眼视。他所依靠的呢，其实就是眼根，就是眼入，就眼根，所以它是物质四大和合嘛，四大和合的，然后眼是所依，这个就成为眼入。那耳鼻舌身也是如此啊，都是四大和合，然后耳是所依，鼻是所依，舌是所依，身是所依啊。那意入的话呢，意根就比较特别一点。你看它的意根呢，它定义为心啊。你看它，很特殊的哈，它直接讲它就是心啊。所以你看《生死论》，它并没有把像说一切有部呢，它把心、意识这三个分开来解释的没有。意呢，它就讲的是心，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时候它会谈心、意识嘛啊。《阿含经》本身心、意识，它也没有严格的区分的。三者都是指我们的精神作用，但是在说一切有部啊，他有把心意识个别的解释，个别的定义啊。好，再来这个是六根啊，六内入。那六外入的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OK，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了啊。有了色入的话啊，就是我们说六尘嘛，六境。色，然后眼是所缘，啊，所以你看上面是所依嘛，啊，上面是所依的法，所依的法，这个是眼是所缘的法，所缘的法，啊，眼是所缘的，就是外在的咯，啊，所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外在的境，外在的尘。那六生性，这个是很特别的，我在其他资料没有看到过这个。看到过这一种啊，等一下，我先补充这个啊，我课本有写着啊，这个六内入啊，一般我们讲眼根、耳根、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 那这个根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不是我们的眼球啊，不是眼球，那其实它是现代应顺导师称它为视觉神经。那在经典的用词就是净色根，啊，净色根就是视觉神经啊，听觉神经、嗅觉神经啊那一种，那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在阿毗达摩的用词就是净色根啊，净色根。好，再来我们看这六生性，那六生性是蛮特殊的啊。那我的想法，我自己读之后呢，后来我想一想，我的定义呢，跟日本学者他们的解释一样哈。第一个是黑杏仁，黑杏仁，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黑杏，后面还有白杏，白发，黑发，白发，很容易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什么呢？恶法跟善法，啊，所以黑杏仁呢，就是黑发很多的人，熏习久了。你看，熏习黑法久了，他就变成黑杏仁。就是你熏习恶法久了，你熏习恶法久了，你就变成恶杏仁。啊、哦，比如说我们熏习嗔心，嗔心的法，经常熏习，每天熏习，你就变成嗔心人，嗔行人啊。那这一种人，当然他不是只有一种啦，哈，恶法，但他其实他也有什么一习白法。或者是黑白法啊，就是善法或者是善恶交杂的法啊，那这是恶性的人，黑性人，那白性人就是善性人也是如此啊，就是三种法你都会熏习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善法、恶法、善恶法啊，就黑白法啊，所以他这个就比较站在。熏习所生的一种特性啊，来说六生性，它这个六生性啊，这六个呢，因为你看上下哈、哦、都是六个六个嘛哈、哦， 大部分呢都是用六根来分别的哦，六根呐、啊，六根来分别的，或者是六戒嘛，六个。那你看这个六喜，应该也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依于贪心所产生的六种喜，对不对？我们六喜、六忧、六舍，这样六六来看着。在《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很有名，叫《六六法经》嘛，哈，《六六法经》全部的六种呢，都是从六根而产生的，啊，善心、恶心都是从六根产生。但是它这个六生性呢，它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种组合啊，这种表达，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六生性呢怎么算的。那会不会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恶性人呢，他熏习三种法，有没有？黑法。白法、黑白法，这个就变成三法了嘛，三重。然后白性人呢，就是善性人、善法人，他也是三种，加起来六种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种分类啦啊，但是这样算是刚好六个啦，六生性这样啊，所以我是这样算的啊。那六喜行就是依于贪心，所以产生六种喜啊。眼根、耳根啊，耳根很容易嘛，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啊，喜欢的音乐就会升起，依于贪心而升起喜嘛，啊，舌根也是嘛，哈，吃到好吃的，那六忧啊，所以你看喜呢，它是依于贪心，依于贪心；忧的话，依于嗔心啊，所以它忧是依于嗔心，舍的话呢是依于痴心。所以这个舍就跟我们一般讲的，比如说七觉支的舍啊，四无量心的舍啊，就不一样了。它这个舍，感觉是不苦不乐的那一种，有点像是它是依于痴啊，就是不能分别的啊，不能了别的意思感觉啊。那六妙行的话，就是十智慧啊，六妙行。我们下面也会看到这个名相啊，六妙行。那他说是十智慧啊，六妙行，真实的智慧啊。我们待会在那个在哪里呀、啊？诶，在补充资料吗？在补充资料会看到六妙行。我们是看到68页的时候会看到补充资料啊，会看到这个六妙行这个。这个用词啊，所以大家先记下来啊，六妙行。那他说是真实的智慧。那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这里的六妙行是感觉也是六根呐、啊，六根有真实的智慧的话，你就会产生六种妙行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像阿罗汉呐、啊、那一种就一定是六妙行的嘛啊。好，再来六法结束了啊，再来我们看七法啊，七法。那七法的话呢，它也是只有一个，那叫去清净啊，就是一般我们知道的去居精啊，去车精的那一个去清净。那去清净呢，有第一个就戒净啊，就是戒净，这个打下来这样比较好看。戒啊，戒律仪，看到吗？啊，心净呢，就是得禅定。那从见清净开始呢，因为戒定嘛，后面见清净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后面的五个呢，就是慧啊，戒定慧，它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见清净呢，就是断生见，大家留意这个哦。你看第一个是断生见，对不对？度疑清净，断疑。好，那下一个道非道之间清净，断戒取啊。你看这三个是什么呢？生见。戒取见疑，就是断三结啊，三个加起来就是出果，看到吗？啊，所以他这边开始就是无漏咯。如果是按照诚实论还有那个瑜伽师地论啊，诚实论这里的定义跟瑜伽师地论是一模一样，见清净开始就是断生见，所以这里的见清净开始呢，就是属于出果圣者，就是无漏的了啊，无漏的。慧血都是无漏啊，那这个是出果嘛？那行之见，行道之见清净呢，就是思维道，就是修到位，有没有？修到位。那行 断知见清净，就是无学道阿罗汉啊。所以你看他的慧学五个项目，就是出果开始算啊，见道或者是出果，然后一直到二果、三果、四果，就是后面的五种慧学啊。那这七清净呢，在佛法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我们在卷一啊，38页，其实也有看过这个名相了的哦。我们在38页啊，也有看过这个名相，七种清净啊。好，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啊。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呢，他有特别谈到这个汽车经哈、船车经、船居经啊，那就是七种清净 所以你看导师的说明呢，就是以瑜伽师地论的啊。他说，从如实之见到究竟解脱，在修学上有层次，就是立了汽清净啊，如中部的船居经啊，戒清净到心清净，心清净就定嘛。从戒到定，然后从定呢到慧啊，到慧见清净，然后后面就一直全部是见清净了啊，就是不是就是智慧了啊，看到吗？啊，所以这五个呢，就是属于慧学啊，粉红色这个就慧学。如果你到了知见清净之后呢，就得到什么？五曲浊波涅槃啊，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就是波涅槃啊。所以呢，七清净在修道得果上呢，是依前后次第的意义而建立的，终点是涅槃。那中阿含的汽车经翻译有一点不同，但是也是这七个啊。那见清净以下都是慧学，看到吗？都是慧学。然后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依慧得解脱啊。这个修行次第呢，是完全正确的。如戒心不清净，言行不如法，即使修得定，也是邪定。那气清净的修学次第呢？以瑜伽师地论来说，就是后面的五个慧学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后面的五个慧学呢是这样：第一个是见清净啊，依无我正见断萨迦耶见是见清净，有没有？第二个，于三宝四谛的疑惑永远超越，叫度疑清净啊，这个就是断疑，有没有？断疑，这个断生见嘛，这个断生见啊，这个断疑惑啊。第三个呢，八正道是道，世间苦行等是非道啊，那这个就是降伏戒禁取。啊，所以这个就是自见清净啊，道非道，自见清净啊，道非道，自见清净。所以导师下面说，这三个啊，就是一二三啊，断生见以戒进取这三节啊，就是出果相得出果啊，依于出果相得出果的结尾。那我们的诚实论呢，跟他所说的是完全一样。啊，所以我就是印象中导师这里有谈过，所以我就给大家做补充，因为它跟诚实论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见清净是萨迦耶见或者是身见，度疑清净是疑惑啊，戒禁取见是道非道，自见清净啊。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慧学，就是从出果到四果。佛说有四通行，大家记得吗？我们上堂课就是特别有介绍这个四通行。你透过四通行的修学，或者叫四行机，就是行知见清净，行道知见清净。那最后呢，如果证得阿罗汉的道智，断尽一切烦恼，这个就是知见清净啊，行断知见清净啊，然后断尽一切烦恼，那得阿罗汉果。就得到究竟的涅槃啊，所以这一次地呢，跟中阿含呢是中阿含的意义啊，是完全相合的。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不是导师啊，导师把中部的这个七清净，还有中阿含的汽车经、七清净呢，导师是用瑜伽师地论的角度来解释啊。那这个如果说你去 用南传的清净道论的话就不相合了啊，清净道论就不是了啊，清净道论的戒清净见清净啊，度疑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这个都还没有出果的，还没有到出果啊，没有到出果，嗯，所以清净道论的就跟北传的这个汉传的瑜伽师地论啊、诚实论不一样啊，所以气清净是有两类说法的，一种就是南传的像清净道论，一种就是像瑜伽师地论、诚实论这种说法啊，所以气清净呢是有这两类的解释啊，嗯。好，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看这七清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修学次第来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八福生八法，上面是七法嘛哈，下面是再来是八法，八法的话就是八福生，八种福啊。那这里提到的是人中富贵。一直到范氏，啊，人中富贵有八种福，其中一种福就是人间富贵人，再来就是范氏，范氏就是初禅嘛，诸福报乐此中最多，故说此八啊，这八种地方的福报最大，所以就称为八福啊。这个名相我也很少看到。那我参考，我去查，就是暂时没有查到。不过我去查了那个日本学者的注释呢，他八福是这样算的：欲界人间啊，欲界人间。如果按照诚实论的定义呢，这个是还要有富贵哦，你生在人间是有福报的人才算哦啊。像我们呢没有福报的人呢，这个就不算在内哦，不算在内。但是日本学者的定义并没有这样说啦，他只是说欲界人间啊，这一个咯，六欲天六个嘛，加起来就是七个，然后再加色界的初禅天，这样加起来就是八个。那初禅天当然可以分成梵众天、梵补天、大梵天，有没有？通称为梵世啊，梵世就是我们课本上的梵世嘛哈，这样子加起来是八个。那六欲天啊，这里就是我补充讲义有给大家，大家可以慢慢自己看啊，就是四天王天、倒立天、夜魔天、斗率天、他化自在天，啊，大家叫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第六个啊，这个是乐变化天了啊，嗯，第五个，好，那这个只是名相而已啦哈，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嗯。好，再来呢是比较少看到的，就是九次谛定。那一般我们讲九次谛定，就是初禅、二禅，一直到灭经定，对不对？但是它这里九次谛定呢，它多了一个灭啊。九次谛定要灭除的东西，它跟我们分析啊，初禅灭什么，二禅灭什么啊，它跟我们分析。那这个日本学者哦，他也没有找到出处，但是我后来我一找啊，哇，好多出处啊，天哪，好多好多出处。九次谛定灭呢，就是第一个初禅灭语言，看到吗？初禅是灭语言的言语啊，初禅灭。二禅呢灭觉观啊，觉观就是寻思，有寻有思或者有觉有观啊。三禅呢是灭喜。离喜妙乐嘛，哈，所以这个很容易了解。灭觉观就是二禅以上就是无寻无事嘛，啊，无觉无观，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四禅的话灭触入喜，啊，这个也好理解。所以四禅的人呢，他你去碰触他，可能他就你感觉他没有呼吸了，哈，实际上他不是死了，啊，那虚空啊，就是空无边处。啊，就是灭什么呢？色相。这个色相呢，就是指因为空无边处呢以上啊，空无边处以上就是属于无色界嘛，对不对？啊，所以它无色界嘛，啊，虚空，空无边处是无色界，所以它这个灭色相就是灭无色界以下的啦，啊，灭这种无色界以下的相，所以叫做空无边处。那事无边处呢？灭什么呢？ 无边虚空相啊，无边虚空相，所以它这个是无边处就灭它前面这个虚空相啊，虚空相，然后无所有处呢灭什么呢？无边事相，所以这个无所有处就是灭前面的这个是无边处的相啊，那非想非非想处呢灭什么呢？灭前面的无所有相处，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咽下心上啊，这个就有点像类似这样了啊，就是你咽下心上了，就咽下嘛哈，那你觉得下面的不圆满，所以你要灭除它，灭除它你才可以上来上面的非想非非想处。那当然呢，四禅八定这个是最高嘛，有顶处嘛，哈，或者称为非想非非想处。但是最高呢，其实是灭尽定啊，这个是圣者的定啊，入灭尽定。灭尽定的话，你要灭什么呢？灭受跟想啊，灭受跟想，所以叫灭受想定，这两个心所也停止啊，灭受想定啊，所以灭尽定呢，当然在一般的解释呢。他就是三果圣者以上才可以有灭尽定，才可以修得这个灭尽定啊。不过部派论师有一说了啊，灭尽定我们好像到后面会讨论到的，好像有一品，好像有几品是讨论到九次谛定的啊。我们有一品是有一个禅定的地方是会讨论到九次谛定啊，那边也是会讨论到灭尽定是。凡夫还是通圣人，通凡夫还是只有圣人才有的啊？也会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啊。那出处的话呢，你看我找了这个出处，这吓到我这么，还蛮多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语词啊，初禅灭语言，我其实是印象中是看过英顺导师的书，所以我就去查，果然是在就是空遮探究里面有嘛，所以我印象中我就去查。那导师呢？那个地方呢？他只有放相应部的出处，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这里为止，啊，初二三四禅这里为止，导师的出处是放相应部啊。但是我后来一查之后呢，他是九次谛定都有的经文，九次谛定都有，他不是只有到四禅而已啊。你去看导师的书啊，导师只有引到这个到四禅这边而已。那在相应部杂阿含都有，看到吗？相应部杂阿含都有。那所以呢，你看相应部这里呢，他就说徐意次第说诸行之灭尽啊，逮达就到达初禅者啊，语言灭，看到吗？语言灭初禅。二禅的话，寻思灭啊，就觉观啊，觉观灭。三禅喜灭，四禅入处喜灭。所以你这样。以此类推，下面就一模一样了咯，就跟诚实论一模一样。所以诚实论所引的是经典的处出来的，他并没有说佛说啊，或者是经说啊，但是他就是出自经典的。诚实论呢，我现在讲的哦，我还可以找到出处给大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后面哦，你往下看的话，那些卷哦，他讲一个。他回答一个问题，他可能引了二三十部经哦，二三十部经，有时候我看到那个我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查每一个出处了啊，有一些很难查，因为只有几个字而已，或者是一句话啊，很难查。所以其实《诚实论》它是一部引非常非常多阿含的一个契经的一部经来，一部论来的，很多，它引了非常多，多的你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啊，他怎么一个这个论师啊，合力巴摩，他对阿含怎么熟到这样夸张啊，实在是很难想象啊。那这里你九次谛定灭有一个地方是诚实论没有引出来的，就是最后这句话啊，你看呢、啊，相应部这里说肉尽之比丘贪嗔痴灭。啊，灭除贪嗔痴，所以他除了九次谛定以外呢，他还有说，还有一种灭呢，就是漏尽灭。漏尽灭什么呢？贪嗔痴。杂阿含也是这样哦。你看杂阿含四经啊，他也是，他就没有提到阿罗汉啊，他没有提到阿罗汉这个， 不过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我只有引一段而已，好像它前后文还有的，这个杂韩这边也是一样，跟我们诚实论也是一样啊，以缘即灭，看到吗？二禅的话就是觉观即灭啊，以此类推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几法了？第九法啊，九是谛听灭，第九法啊，好，那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先到这里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再继续下面啊。